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童年到青年，在大法中的修炼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4日。我是30岁的青年大法弟子，母亲在1999年得法后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童年我也喜得大法，那时我只有4岁，虽然当时年纪小，但法轮大法好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一、小学阶段。等我6岁已上小学，那时已是2001年，中共开始诬陷迫害法轮功，学校老师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毒害与宣传，在班级里对我们说大法如何不好一类的话。我听了之后真的像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特别是在磨难初期的时候差异很大，有的人被镇住了，有的人在思考李洪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在想这个法正不正。当时自己也在心里衡量了一番，到底是母亲说的对还是学校老师说的对，究竟大法是不是好的。当时虽还没从理性上认识到师父和大法是正的，但从感性的一面觉得母亲无论如何不能欺骗我，既然母亲说大法好，那大法一定是好的。就这样我跟随母亲慢慢走入了大法修炼。二、初中阶段。上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让我负责给班里的同学发新书，过程中我看到有一本新书的封面上有很多胶，很不美观。我心想哪个同学收到这本书也要不高兴的，我就把它先留着没有往外发，想着如果有多余的新书就不把它发出去。可是随着书只剩最后几本时，我发现书和班级人数是一致的，并没有多余的书。此时我的内心开始纠结，一面想只剩最后几本书了，是不是要抓紧时间把那本不美观的书发给别人呢？老师让我负责发书，我给自己发一本好书，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啊。可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仿佛在说，你考虑清楚了吗？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我们做事情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了吗？经过这一番挣扎之后，最终我选择了听师父的话，我把自己认为的好书都发给了别人，而把那本不太美观的书留给了自己。一段时间之后，有好几个同学的好书都出现了散页的情况，而自己那本不太美观的书则没有。师父通过发书这件事既提高了我的心性，又让我认识到自己有眼见为实的观念，从而去掉它。三、高中阶段。上高中时，由于我所在的高中是寄宿制学校，每周要到周五下午放学之后才能回家，但不等到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同学们早已按耐不住要回家的那颗激动的心。当还有几分钟才打下课铃，当老师还在讲台上讲课时， 很多同学早已经收拾好了书包，只等下课铃响起的那一刻可以立即冲出教室。我知道同学们都着急回家，还有一部分同学是坐校车的，晚了就没有了。可是每周五放学之后的教室卫生还得有人打扫才行啊。于是我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站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个基点上，主动地对班主任 H 老师说，老师，让着急回家的同学先走吧，我不坐校车，我留下来打扫卫生吧。就这样，我主动承担了每周五放学后打扫教室卫生的工作，这让 H 老师很欣慰，感动于我为班级的付出。在学习方面，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学习搞好。高中时间本来就比较紧张，再加上我家离学校又远，所以有时我会利用在路上的时间，在公交车上做题，我的成绩自然也名列前茅，不止一次取得班级第一的好成绩。一次，一个同学找 H 老师，希望 H 老师能帮他找一个替考的同学，而他会支付一定的报酬给这个替他考试的同学。因他有一科考试成绩不合格，那时第一次不合格还有补考的机会，这位同学担心凭自己的水平补考还是过不了，所以想找一个同学替他参加补考。 H 老师在确保替考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考虑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因他知道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所以首先找到了我，他向我说明了情况，我听后用法来衡量，觉得自己替考不符合真，心想可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做坏事，于是我拒绝去替考，这让 H 老师感到很意外，感到我与其他的学生不一样，多年后他回想起来也直言佩服我的品德。通过这些事以及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点滴，H 老师对我十分偏爱。一次班里竞选班干部，他对我说，别的同学都上台发言参加竞选，你也不上台，你想的话咱班的团支书就让你来当。因自己当时怕心严重，再加上 H 老师是政治老师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所以当时一直不敢给他讲真相，只是对他说，因为我有其他信仰，所以我不当团支书。我所就读的高中有一个传统，每学期每个班有一个德育标兵的名额，由每个班级上报到学校，会在全校师生例会时宣读每个班级评选出来的学生姓名，给这些学生拍照，并将照片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中以示表彰。当我在例会时听到我班的后面是我的名字时，才意识到 H 老师将我们班仅有一个的名额评给了我，并且此后持续多个学期，甚至在我班开家长会时， H 老师请我的父亲和大家交流是如何教育出我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的。最初认识 H 老师时，他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很深，按照政治课本上描述的，在班级里说了大法不好一类的话。在他认可我的为人并主动说要认我做干女儿之后，我将他请到了家中做客，母亲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还告诉了他我在学校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与别的同学不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在以后我和他见面的过程中，我陆续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转法轮以及师父的新经文、理性、为什么会有人类等等都给他，并嘱咐他回家之后要好好看看。他每次都接受，并说知道我是对他好，给他的都是好东西。 H 老师从一个说大法不好的党员到现在认可大法好，是因为我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去做，使他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呀，我真心的为他能明真相得救度而感到喜悦。在高中期间，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下，我还走过了一个对于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我来说是生死大关的病业关。 事情发生在我上高二那年的冬天。刚开始是皮肤发痒，自己不自觉地用手去挠时，发现身上发痒部位的皮肤出现银白色鳞屑。挠破之后，发现鳞屑下方的皮肤呈现红色斑块状。刚开始身体出现这种状态时，我心想，和常人有病的状态一样，但是我这不是病，是师父帮我消业，净化身体呢，都是好事，等过几天就好了。因此，刚开始时正念很强，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还照常的学习、生活，也没有把这件事告知父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事情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自己身上的红色斑块不仅没有愈合，反而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身上越来越多的皮肤出现银白色鳞屑。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床单上到处都是这种鳞屑。即使这样，我仍然保持正常的学习生活，有时间就听法背法。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身上的这种状态愈演愈烈。冬天时还好，因为穿长袖长裤，只要我自己不说，别人一般不会察觉。可到了夏天就愈发严重，那时不仅胳膊上、腿上，就连脸上、头皮上都出现了较厚的鳞屑。到暑假时，这种状态已经完全掩盖不住了。虽然觉得师父在帮我消业的同时，也在帮我修去面子心、求名心，但对于当时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的我来说，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其中既有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担忧，也有想到同学们会怎样看待我时的压力。暑假过完，到我高三开学时， H 老师看到我这种状态后，尽管我说自己没事儿，可他一定要带我去学校附近的诊所看看。我跟他去了，那个大夫看后对我们说，我这是小诊所，我治不了，你这个太严重了，建议你尽快去大医院治疗。我听了之后心就不稳了，再加上此时母亲也担心我是否能闯过这一关，遂打来电话说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我同意了。父母带我去了市里最好的医院，大夫看了之后说，这是鳞屑病，俗称牛皮癣，这种病只能控制不能根治，给我开了药膏让我回家涂抹。此时我已完全失去了正念，听大夫的，请假回家抹起药来了。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庆幸的是在家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通过学法，我找到自己有看常人电视的执着，虽找到了这个执着，觉得自己身体的状态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却不见起色时，我明白了是自己不知哪一生做了坏事。现在自己身体出现这种状态就是我应该承受的。我修炼的是度己度人、普度众生的法轮大法。师父让我们讲清真相，救度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众生。而我却连自己身上这点事还过不去，我还修炼什么呢？想想如果是常人的话，身体出现我这种状态，连生水都不敢碰，活着都累。难道我以后要一直这样的状态下去吗？那我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不就是个常人吗？我终于意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这是自己或早或晚，但必须要突破的一关。我决心突破它。我把药停掉，不再抹了。当然，停药之后也时不时会有不好的思想冒出来，会想，如果身上的红色斑块继续扩大到整个身体怎么办？我会不会死啊？意识到自己还有怕死的心，我都得大法了，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把怕死的心放下，去留交给师父。一段时间后，H 老师打来电话说高三集训即将开始，让我回学校恢复上课。父亲听闻也催促我要尽快回校。尽管当时我身体上的状态还没有完全突破，就这样我回到了学校。在这之后，我的身体的以前那种状态渐渐消失，直到完全恢复正常。历时半年多，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总算是过了这一关。 经过这一次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之后，我的皮肤比之前更加白净细嫩。母亲说我的脸色也比以前更好看了，白里透红。自从那时停药到现在，12年过去了。尽管这期间偶有几次身体上又出现过那种状态，但都是很小的几个，我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也再没用过药，也都走过来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现在回想自己当时过关时，身体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只是皮肤发痒，但能吃能睡，这背后不知师父帮弟子承受了多少。四，大学阶段。大学时我依然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那样，平时乐于助人，经常帮周围有需要的同学带饭等，这样时间长了，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后来他们来我家里做客时，母亲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全部都做了三退。疫情期间，我也嘱咐他们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中一个朋友还将我的话都告诉了他的家人，让家人也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现在。现在我已工作几年了，是一名老师。在这期间，父亲也从我和母亲的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从而走进了大法修炼。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修炼前，他喝酒，无论母亲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修炼后，他自己主动把酒戒了。现在他休息时间就在家学法、听法、听交流文章，也配合我们做正事。这几年我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在学法小组我得以认识一位姐姐同修，她只比我大几岁，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自己以前在电脑技术方面不喜钻研，因自己一直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把外星人看大了，认为电脑是外星人的技术，以后是要淘汰的，所以能不用就不用。现在已经悟到，用电脑干正事的时候不受它干扰。由于自己以前的错误观念，造成自己在电脑技术上相对薄弱，姐姐同修的到来使我在这方面提高很多。她总是耐心细致地教我，我也认真地学，拿笔把操作步骤一步一步都记录下来。现在我学会了安装系统，如何将交流文章编辑成小册子格式，安装破网软件等等。是师父安排同修来到我身边，帮助我在电脑技术上得到提高。通过集体学法，大家在一起相互交流、切磋和阅读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越发意识到修炼时间的紧迫以及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差距。回想自己的修炼路，每一步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能够得遇大法并在大法中修炼，并且师父还赐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么神圣的责任与使命，让我觉得是自己此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在今后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弟子会努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为此为大。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